我们非常感恩哈，我们这些日子读耶利米书，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哈。我们今天读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想大家都知道的经文非常有名哈，就是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那12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虽然好像这些日子读经，一直读到有什么灾难要发生，然后以色列百姓要怎么样被掳，然后。会有饥荒那耶路撒冷城会荒凉，会有大军从北方上来，北方下来，有许多的经文都是在描述神管教的杖，但是任何的管教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这个孩子，任何管教的目的，一个做过父母的应该心里很明白，不是以打为开心啊，而是要。把那些迷糊打出去，把那些仇敌的权势打出去，使你终究可以把你的孩子得回来，终究可以享福。所以在整个的责罚过程里面是很短的时间，最终的目的是要永永远远的孩子不在撒旦魔鬼的手下。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听如何教养孩童的时候，有很多的原则一直在重复讲说，打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使孩子的迷糊离开，可以把孩子里面那个悖逆赶出去。我们所看到的今天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时代的光景，神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神就是要把他的百姓夺回来，因为整个百姓受到撒旦的迷惑，在拜巴利、拜偶像、行淫乱。那这整个过程里面，神说他自己在耶利米书第二章说他自己像新郎神一样，非常的怀念以色列百姓的心，紧紧跟随他的时代，就是在旷野的时代。那时候没有偶像，那时候就是单单的与神同行，然后有云柱火柱的陪伴，然后有以色列百姓的心，就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但到最后，仇敌一点一点的使以色列百姓迷惑，到这个时代，以色列百姓的败坏不是一两天的，是几年下来重复的败坏。但是神他今天说他自己的一个属性他说他借着这个 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约珥书神他有一个自我介绍的经文说他自己的属性，就是约珥书的今天导读的经文第2章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这边讲到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面讲到说，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在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是在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已经是拜巴利，已经是把自己的儿女烧掉，献给魔鬼的时候。神要求的不是要降灾，神要求的是说要悔改，要悔改。那神说他自己的属性，我不是要毁灭你，我是要让你回到我的胸怀。就好像当我们看到一对夫妻准备离婚的时候，也许那个丈夫说：“妻子啊。”我不管你现在做了多么败坏的事情， 只要你一句话说你不离婚，你愿意回头，而且不再淫乱，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所以神也自己透过圣经说，以色列百姓啊，怎么会有婚姻说一个犯淫乱的罪还可以重新复合呢？但是神说，你只要回头，我还是愿意抱你。家人们，神的心意跟灾祸没有关系。神是因为有一个强烈的爱，要赢回他的心腹。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神不但不会改变，而且神会持续的、长久的忍耐，等候他的百姓回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读到历史，我们会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啊！什么警戒？就是以色列百姓有一段年日复兴了啊，就像西西家时代一样复兴了。那神要降灾的时候，我们多读耶利米书前几章，就看到神说的要降灾，结果西西家王竟然是谦卑下来了，而且悔改了，哎，带着百姓谦卑下来了，神就说他不降灾了。所以，神等待的一个动作就是悔改。当悔改发生的时候，所取代的是那个地方得平安，而且那个地方灾祸延后，甚至持续的复兴就没有灾祸了。家人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当时以色列的光景，我感觉到好像一个那个铜的镜子啊，反照出现在模模糊糊的，确实很像的现在的光景。神描述当时的耶路撒冷城，说那个城本来是圣洁的城，后来竟像索多玛、蛾摩拉城。我们可以读这个圣经，读得很清楚哈。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有圣经的知识，知道索多玛、蛾摩拉就是在倡导同性恋的一个城市。先知 Bob Jones 在1980年那个时代，也告诉麦比孔牧师说，许多年之后会有一个预言说，政府会公开的支持同性恋运动。今天我们读到的好像是镜子反照，我们好像活在耶路撒冷城，像索多玛一样的现象。不但如此，就在我们所居的城市，我昨天听到一个很伤心的故事，就在我们的湾区。我亲耳听到一个家长说，他的小孩11岁，那个小孩子告诉说，他的同学非常难过，因为他的爸爸做了变性手术。我一听，我为那个孩子非常难过。你可以想象吗？本来是一个家庭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就竟然其中有一个变性了。我们岂不像在读圣经就读到审判的日子吗？我们岂不认为在这个时代，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吗？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说到，百姓是心蒙脂油，耳朵发沉。在英文的解释是说迟钝，心里面迟钝。可是迟钝的定义不是耳聋哎。所谓迟钝，就是一直要呼唤，一直要呼唤，一直要呼唤。就像扫罗一样，扫罗很迟钝的时候，大卫一直用爱来回应的时候，扫罗有时候也醒过来，还跟大卫道歉。迟钝的意思就是说， 需要有人持续的向他呼唤的时候，然后神说不是保证100%，也许有人因为先知的呼唤就悔改，就醒过来，然后呢，从一个迟钝的病里面，从耳朵发成的病里面就得到医治，什么意思？就是耳聋、重听不再存在。而且苏醒过来，神为什么要呼唤以赛亚先知做这个事情呢？因为这是爸爸的心啊。爸爸是不轻易发怒的，他是不轻易责备的，只要孩子回头就够了。爸爸一直在呼唤孩子回来吧，回来吧。所以爸爸差派先知向百姓说话。但是先知需要有很长久的爱，像神一样，恳求神也把这样的一个爱放在我们心板上，不要灰心。在主日信息里面，马蒂娜有说，耶稣也是不灰心，在以赛亚书42章有提到，耶稣也说将残的灯火，再怎么样，耶稣还是有盼望，耶稣还是在呼唤那些悖逆的百姓回来。所以，耶稣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有那么大的能力，可是人的心也没有苏醒。但是，耶稣还是在呼唤说：“回来吧！”虽然这群百姓是心蒙之友，耶稣也用这个经文，但是耶稣说，他持续的讲，持续的呼唤。家人们，主的信息里面。马蒂娜提到，Mybiko 牧师持续来到我们教会。马蒂娜说，Mybiko 一个受邀要去欧洲8万人的一个特会，Mybiko 并没有选择过去，他却选择来到我们华人教会。家人们，我们华人在美国这个地点是许多民族的一个小族啊。我们蒙到何等大的眷顾，一个那么大的牧师眷顾华人教会，神的心是何等的迫切，渴望华人可以传递末世的信息。末世信息不见得每一个人听了会很喜欢，因为不再是说你会发财，你会升等，然后你会蒙到祝福，你会有大房子啊，然后神一切的丰盛都是你的，你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你的儿子像以撒一样啊，都会有很大的田地。不再是说这些恩典单方面的祝福，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不同的时代，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代是罪恶满盈。而且地要成为荒场的时代。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警觉的心说，怎么办？今天我们读到经文，神给我们一个很深的盼望，就是神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在耶尔书的第2章12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为什么要禁食？因为经上讲说，许多人的神是食物。我也听过有人为了吃一餐，可以开了1小时、2小时去吃了一餐好吃的餐厅。神赐食物给我们是我们的祝福，但是神要我们认出一个季节。是不是有空，借着进食之后，省掉买菜、煮菜、洗碗的时间，可以多读一点圣经呢？因为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的话，而且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的灵命就强壮起来。我们为着我们的肉体需要去照顾，但是我们岂不更需要照顾我们的灵性吗？当神的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灵力就强壮起来。所以，为什么神在呼唤我们，在进入犹太历的新年的之前，要自洁，要禁食？ 进食、哭泣、悲哀。我们刚才听到陈导姐妹们的分享说，说不知道为什么来到祷告会，眼泪一直直流。那是因为神把他的灵，把他的心反照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有时候可也许不明白，但是神把他自己的心情显露在我们的心板上，与主成为一灵。哎，主在流泪，我们也跟着流泪。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小孩子11岁，突然间接到通知，爸爸变性了。你可以想象那个流泪是多么的严重吗？那个伤害是多么的深吗？索多玛、俄摩拉的变化是多么的可怕吗？孩子的心是何等沉痛吗？神的心是何等的迫切，要呼唤他的百姓回头，不再犯淫乱吗？所以神把代祷者带进教会，是要显出他的心情是何等的伤痛啊！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孩子回头吧。回头的时候，你所看到的灾难就消失了。孩子回头吧，以色列那块地，当没有神眷顾的时候，就是一片沙漠耶。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旅游，你知道，当没有神眷顾的时候，不像埃及有溪流。而是一片沙漠，家人们，当神审判的日子，一切都这边变为荒场。但是神说：“不，我不是要降灾的。”今天读到的，神要的是赐下平安在这块城里面。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听耶利米的话。照神的心意，到了巴比伦去。耶利米写信给他们说：“你们要在那边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哈，当我们如果是进入到一个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国家被灭了，我们的心情如何？但是耶利米先知今天写信给这群百姓说。你们当如何行？耶利米先知把盼望带给百姓说，说70年之后，一切会改变。这样的处罚，70年之后就会结束。然后不但如此，还告诉他们当如何行，在那个地要生养众多，而且神会抬举他们。家人们，神的意念不是用灾祸来毁灭。但是我们今天读到耶利米书29章，整个的社会里面还是有假先知，说你们永远不会回来了。神告诉耶利米说，这个假先知需要受刑罚。可见我们现在活到时代也是一样，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许多的假消息。可见我们何等的需要成为传信息的使者啊！是谁呢？是那些心与心与神连结的人，可以听得见神的声音的人，可以竭力的操练内在生活，明白神的旨意的人。神非常珍惜这一群可以明白他心的器皿，就像耶利米，就像以赛亚。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些人。在那个时代是少数，但是神说，在末后日子有旷野的声音，就是我们呢。我们是何等的珍贵，可以让 Mybiko 牧师来教导我们。我们是何等的珍贵，可以让 Francis Chan 在我们当中讲到。马丁娜牧师还提到说，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还有戴明牧师向中国人说话。家人们。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啊！他渴望看到的是复兴，不是灾祸。透过谁呢？透过我们进入祷告屋里面， 得到神的灵迫切的流泪。就像昨天在祷告，就像昨天在这个祷告会里面，神释放一个很大的真理，就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弟兄，在我们教会做那么多年的义工，照顾我们教会的场地。我亲自跟他一起巡逻的时候，也亲自看到他跟那些当地的流氓对话，然后奉劝他们说，这个地方是私人产业，请不要在这个地方做买卖，做毒品买卖之类的。他是何等的勇敢，一个人面对为了爱神的家。但是他在晚上的时候，帮派分子用棒打他，跟他抢钱。我想应该是吸毒的一群人。当吸毒的时候，只要有1块钱、2块钱可以买毒品，他都会不择手段。家人们，我们的弟兄却是在呼喊耶稣，神保守他没有脑震荡。他好像这个保罗在监狱里面被打的样子，如此的严重，但是却为打他的人呼求灵魂的得救。家人们，这个爱是因为过内在生活产生出来的，这个爱是从神来的，就好像保罗一样被打，竟然还把福音传给狱卒，神正在兴起如此的福音的使者，在这个时代，是因为多年的操练内在生活，愿意用爱来回应，而不是以恶报恶，是以善报恶。家人们，鼓励我们的家人活出耶稣的爱，怎么活出呢？就是不要以血气回应。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说以恶报恶啊，一定要除灭这些犯人。岂不知，在1970年代，有许多的吸毒者进入教会就得救了，带下耶稣运动的复兴。到如今，还有这些牧师过去也是吸毒的。求神扩张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的意念不是要降灾祸，神的意念是要赐下复兴。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读耶利米先知的书，还有以赛亚先知的呼唤，求神兴起我们成为传递末日信息的使者，让百姓的心虽然蒙了脂油，但是恐怕醒过来的时候，迟钝的心苏醒的时候，得到完全的医治，也让神兴起更多的使者，预备迎接末日的复兴，因为神应许许多人因为看见这个大光而会走过来，而会得救，而会翻转。恳求神把这个怜悯的心赐给我们。我们怎么样看到我们的弟兄对那些这样子一个周围的邻舍的怜悯，然后为他代祷，虽然被打，他还是过2天，虽然鼻梁歪了，脸上还是肿的，还是站在教会里面侍奉神，求神把这样子一个见证放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一起来爱神，一起来操练内在生活，也让神的真光、福音的真光能够传递出去。好，我们有时间，我们来回应祷告。主啊，孩子向你祷告。主啊，你给我那么的多。主啊，在天平上称的时候，主啊，我真的是恐惧战惊。主啊，我要回应你。哦，主啊，我要回应你。主啊，我说我要成为使者。哦，即使我看到耳朵发沉的，哦，看到心蒙脂油的，哦，看到还没有苏醒过来的，哦，甚至在毒品当中的，你也让我去靠近他们。主啊，让他们恐怕心里回转过来，哦，就成为你的器皿。哦，就像你差派 Stephanus 过去也是吸毒的，哦，你差派那个 Travis 过去也是吸毒的，他如今站在我们面前，哦，诉说他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主啊，你也把这样一个宽广的心赐给我。主啊，因为你不是要降灾祸，你要使恶人回转，哦，让这个地上大享平安。主啊，你把启示赐给我。